好，弟兄姐妹早，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历代至上》，我们读经的进度是10章对19章，但是我们今天会讲到20章，因为到20章是一个主题。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就来感动弟兄姐妹的心，来一起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亲自的教导我们，亲自的祝福我们，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领受你的恩典，也教给我们怎样去行。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神的手里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其实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它告诉了我们，圣经的来源、圣经的权威在什么地方，然后也告诉我们，神启示我们圣经它的心意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个信念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也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也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便为有福。我也相信，神的教会如果要复兴，主的道必须要先兴旺。好，我们读经者的祷告是求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也求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我们也为主的道的兴旺祷告。我们读经班是给已经受尽归主的基督徒来预备的这样一个班级。我们每日要有灵修，然后呢，要按照进度读完10章的圣经，然后要参加随堂测验，还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上节课把历代志的1到9章看过了，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族谱。但对历代志这本书呢，我们还是来重新复习一下这本书的背景。我觉得我们知道说写作这本书的背景是什么，其实对更正确的来去把握这本书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看完了《列王记》，显然这本书《历代志》并不简简，就是很简单的说是对前面一些，包括《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这些书的一个简单的补充，而是《历代志》有他神特别的心意在里边。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以斯拉，他呢是一个文士，同时他又是一个祭司。这本书写作的背景呢，是当时犹太人他被掳之后呢，他是南国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亡，然后呢，大部分人呢都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然后到主前539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呢被波斯所灭亡，这个时候呢，他的波斯王古列呢神感动他，然后呢，让他允许犹太人回国。然后重新建造圣殿，但是当他们回去之后呢，第二个圣殿呢也建造完成，但是呢，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呢是非常的不好，就是，所以这本书上是在第二次被掳归回，就是以斯拉带领一些人第二次回去的时候，看到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心中没有盼望，也没有那样的热情。虽然第二座圣殿已经建造好了，但是呢，这些人的，是一个处在一种非常，无论是圣殿里面敬拜的光景，还是每个人心里面的这种光景呢，都是非常的暗淡。所以呢，以斯拉就看到这种状况之后呢，就写下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很大的一个功用呢，就是重新来去激励那些犹太人。就是说，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说，在那种场景下，他以前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那种辉煌的情景已经不在了，然后当你即使第二座圣殿已经修起来，但是 那个国家仍然是一个很破败的这样一种景象，所以人的心里面是很处在一种很低潮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本书呢，就是来重新让他们重新捡回他们以前的那种热情，以前对神的那种盼望，所以让他们在属灵的低谷中呢，能够重新恢复起来，然后重新来去建立对神的这种盼望，对神的应许的这种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在讲这个讲历史的过程中呢，就是把神对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应许，包括对大卫的这种应许呢，写得非常的清楚，就让他们说，即使这个国家败亡，但是呢，神在他们身上的应许呢没有断，神的应许呢一定会成就，让他们重新回到他们以前的那种热情中去。所以呢，这本书的组织材料还是他怎么描述这些事情呢，都是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心意在里边，所以对我们同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就是让我们在属灵的低谷的时候，我们重新如何回到神的面前，如何去数算我们得救的这种历史，我们救恩的历史，然后呢重新再去建立对神的那种热情。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呢，是讲的神的同在，就是它是以圣殿作为一种标志，然后呢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并没有抛弃你们，一直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历代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它的主题经文在历代志下的7:16，讲的是，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所以这节经文呢，是所罗门献殿之后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讲的 一句话。这里面的一个经句就是历代志下7:14，讲的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句话也是当时所罗门献殿完之后讲的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给重新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而言呢，是一个很莫大的一个安慰，告诉他们说，即使你们以前犯了罪，但是呢，你们愿意悔改，愿意转离恶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神仍然会赦免他们的罪，重新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句话是带给很大的安慰的。当耶和华神跟所罗门讲了说，我要选，已经选择这殿之后呢，其实还讲了一段很重要的一段话，这段话呢也很重要的。他讲到了说，神跟所罗门王的应许呢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所以这讲的说，你若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倘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这个是讲的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这是一个条件，你如果做到这些点的话，然后呢神就说，我就必坚固你的王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好，这是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呢，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典章，去侍奉敬拜别神，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呢，就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圣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所以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的条件并不是圣殿，就是说这个建筑物在的时候并不表示神一定与你同在，而是说这个更重要的前提是你必须要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去听神的话，这才是与神同在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这个殿神是可以弃之不顾的。所以这就是后来很多以色列人所犯的这种错误，觉得圣殿在就是神一定与他们同在，而是前提说，当你必须去遵守神的话的时候，这个圣殿对你才有意义。其实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当时抬着约柜去打仗仍然失败是一样的意思，他们觉得只要有约柜在的时候，他觉得一定能打胜仗，其实如果神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那个约柜本身也就没有意义。所以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一点，说神与人同在，就是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去遵守神的话。历代志呢，它原来就是一本书，上和下呢是后面人分出来的， 所以呢，我们是从历代志上和下呢一起来看这本书的结构。第一个大的结构呢，就是讲到这个族谱，我们上节课看到的。第二个大段呢，是讲的是专门讲的这个大卫，他是从历代志的上十章到一直到历代志上的结束二十九章，然后讲的是所罗门，他是历代志下一到九章。从历代志下十到三十六章是讲的是所罗门之后的犹大列王的故事。如果我们从圣殿的这种观点来看的话呢，这个历代志的它的分段呢，也可以看到说，第一个部分它讲的是与圣殿相关的人，特别讲到了有以色列里面的犹大支派和这个利未支派。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然后利未支派呢是祭司的支派，他们是侍奉神的。然后呢，大卫这个时代呢是主要是圣殿的这个预备期。我们后面会看到大卫从十章到二十九章虽然讲到了很多大卫的事迹，但是呢他是 一直是围绕着圣殿来讲的，就看到了大卫在神为神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上他做了哪些的预备。然后所罗门呢是圣殿的建造期，就是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算是建造了神的圣殿。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圣殿的使用期，就是说所罗门王之后那些列王呢来如何使用圣殿，在圣殿为了圣殿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好，接下来就是十章到二十九章就专门讲到了这个大卫的很多事情，他是讲到了圣殿，比如说十一章里面讲到了大卫他攻取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我们知道说以后的圣殿呢就是也建的这个城市，耶路撒冷呢也是他们的国都。然后十三章其实一直到十六章都是在讲大卫运送约柜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十四章里面还讲到了推罗王把这个香柏木呢送到大卫那里，我们后来知道说这个香柏木呢后来是一部分是用来建皇宫，后来呢是用来建造圣殿。然后呢十六章里面也讲到了神的约柜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大卫呢就派利未人在那边去形成了第一个诗班，然后去那边去歌颂赞美神。然后十七章呢是讲到了神给大卫的一个应许，讲到说大卫有意想为神建殿，但是神没有许可，但是却告诉他说会让他的子孙来去建殿。然后后面十八章讲到了大卫他打败了周围很多国家之后呢，把他们的一些战利品呢来分别为圣来献给神，这里面很多那都后来用来建作圣殿。然后二十一章是一个就是大卫数点人数，然后他犯了罪，然后他有一个认罪献祭的那个地方，他把那个地方买下来，然后买下来之后呢，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呢就被成为建造圣殿的一个地址。然后二十二章讲的是大卫预备这些建殿的各种的材料，然后呢并且把神的心意呢告诉了所罗门。然后二十三到二十六章就讲到了大卫在圣殿里面如何建立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然后去讲到这些利未人他们的职分在什么地方。然后二十八章是大卫向会众宣布要建造圣殿，二十九章是会众为建造圣殿而奉献，然后呢大卫的一个颂赞。所以呢虽然十章到二十九章很长的篇幅来讲大卫的事迹，而整个的事迹呢实际上还是围绕着圣殿而讲的。好，我们现在就来一章一章的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第十章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开始，我们说从十章开始呢是讲大卫的事迹，那这个十章呢是以扫罗的最后很悲壮的一幕作为开始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始，就是说因为扫罗呢是大卫之前的神所高的第一个以色列王，但是这里没有讲到扫罗其他的事迹，我们知道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了怎么去告扫罗，然后讲了很多的事情。那这里面呢这本书里面只选取了扫罗最后一幕，他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呢他在打败之后呢很悲壮的自杀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呢就交代了说以色列的王位如何是从扫罗转到了大卫身上去。所以提到扫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非常令人惋惜的这样一个人物。当然我们知道说扫罗他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我们也看到在13章第14章讲得很清楚，这是对扫罗的一个评价，就是为什么他不被神所喜悦。但是扫罗如果我们回过去头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扫罗这个人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年轻人，当时神拣选他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扫罗身上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品格在上面，他很谦卑，也很仁恒，也很温和。然后呢你会看到讲了很多细节，讲到说他们出去找牛，然后他说他会觉得他父亲会挂念他了，他就回去了，就是看到他是一个很体贴人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你后面还会看到说扫罗他作战非常勇猛，其实从他死了之后，然后大卫给他写的那种功歌里面，你会看到说大卫他是从心里面去，他有这种英雄惺惺相惜的这种感觉在里边，就是说他是一个勇士，然后呢他为自己的国家最后死在战场上。就是你仔细看扫罗身上有很多这种优秀的品格在里边，但是呢扫罗也神给了他很大的这样一个恩典，给了他很大的这样一个机会，本来如果他做得好好的话呢，他其实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听神的话的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扫罗身上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无论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你过人的品格，你很优秀的品格，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你这些品格，你这些品质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说当我们去把我们自己放到神的计划中，去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给我们的这些优良的品格或者一些特性，才会真正的变得有价值。所以扫罗是一个，他最后变得非常的疯狂，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惜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在13节到14节很清楚的总结了为什么扫罗他失败，然后神不喜悦他。这里讲到了三点，第一呢就是因为他干犯耶和华，这个干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不忠实不忠诚，就是对神不忠诚。他呢本来是神给了他莫大的荣誉，高立他做王，然后呢他相当于神的一个管家，他似乎应该是对神是忠诚的，但是他对神不忠诚。第二点呢是因为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就是一种背逆神。第三点呢是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就是他不信靠神，就是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求问神，他不信靠神，不去求问神，反而去求问那些交鬼的妇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三点，所有的这三点呢都是在讲的是他跟耶和华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其实最终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他的家族的命运。所以我们看到他跟他的孩子一起在战场上被杀，所以呢归根结底呢是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讲的是14节结束的时候是，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这是讲到了以色列国的王位从所罗门转到了大卫。所以从11章到12章上是在讲一个主题，其实讲的是就是说全部的以色列民他如何拥护大卫为王这件事情。那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卫的帮助从何而来，就是说大卫其实那个时候在正式成为以色列王之前，他的日子实际上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他扫罗一直在追杀他，把他从以色列地甚至追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那边去，所以他的一直是过着一种那种非常危险，非常时刻都有这种 死到临头的那种境况中去。但是我们看到说，在神逃亡的这个期间，其实是他的队伍实际上是一直在壮大的。可以从十一章到十二章，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他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神在一直帮助他。十一章的开头实际上是，就，这个开头呢，是讲到了以色列众人汇集到希伯伦，就是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在希伯伦作王了。这是讲的是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的人呢，到希伯伦去见大卫。他讲了几点，第一呢，说是我们原是你的骨肉，其实讲到了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些所有的支派呢，实际上是本来是都是雅各的后裔，他们是一个一体的，本来是应该是合一的。然后下面讲到说，从前以色列，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路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经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这句话其实就讲到了神拣选或者是神高立这些君王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他们有两个职分，就是第一个是你有一种牧养的职分，就是说你是神所设立的牧者，你要去牧养这些群羊，所以你要有牧养的这个职分，然后呢才是做以色列的君，才是这种有管辖有统治的这种权柄。然后呢，但是你第一个责任实际上是在讲牧养，你有责任把你神交给你的这些群羊呢要牧养好。然后呢，讲到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呢，去重新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特别强调说是按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所以第四节到第九节呢，就插了一段，就是大卫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市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城市后来成为他们的国都，也成为建圣殿的地方，然后也讲到了这个约雅他怎么成为的这个元帅，当时就说谁首先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做了元帅。那第九节讲的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在整个的主题就讲到说，大卫他在整个的过程中之所以他有那么多的帮助，日渐强盛，都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第十节讲到说是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就是那些人呢是算是神感动那些勇士呢去来帮助大卫。所以这些勇士的名单呢，我们呢前面也看过了，我们就不再一一的看了，包括在杜兰洞，然后呢这些勇士的名单。然后第十二章讲到他在洗格拉的时候，然后其实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他几次提到了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就是他扫罗是便雅悯人，然后呢就是后面是即使在那个扫罗还没有死的时候，很多便雅悯人就说本来是他那支派的人呢都来去帮助大卫，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呢他能够超越这个血缘，超越这种族系的这种区分，然后呢他知道说神的旨意神的意志是高过这些血缘的东西的，然后他们就说能够在扫罗那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来过来帮助大卫，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这第八节还讲到了这个河东的那些人，就是加德支派的一些人，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说大卫那个时候是虽然他处在那种不利的状况中，但是神仍然感动这些人来去帮助大卫。所以第十八节特别讲到说那是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帮助你的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所以这里就讲到了所有这些事情成就的核心的原因，乃是因为他的神来帮助他。所以到二十二节讲到说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同神的军一样。所以从二十三节就讲到了十二个支派的每个支派的人，他们的那些勇士来去帮助大卫。二十九节讲到了便雅悯支派。 好，所以十一章到十二章呢，就讲到了，就是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的人都来按照神的旨意去拥护大卫成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说他的帮助是从神而来。从十三章到十六章呢，其实整个段落呢是在讲这个大卫呢把约柜如何运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的一波两折。他运了一次，第一次失败，然后第二次呢，他从第一次学习到了经验，然后呢第二次运成功了。所以第十三章呢是就是大卫当他一切稳定下来之后呢，他也做了王，然后定都耶路撒冷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呢想的就是呢如何把神的约柜送过来，送到这个圣城这边来。所以大卫的初心呢是非常好的，就是他的有热心，但是呢他的问题就在于他那时候还并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件事情，所以在第一次运送约柜的时候呢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大家看了第三节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这里就看到大卫跟扫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就是大卫他的一直是什么事情都去来求问神的，然后呢而扫罗那个时候呢其实对约柜没有在约柜面前来去求问神。所以约柜呢，我们知道约柜是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所造的，然后他们一直把约柜呢带到了迦南地，他最早在示罗，然后呢在士师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一次他们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把这个约柜抬到战场上去，他以为这个约柜会带给他们胜利，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背逆神，神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呢这个约柜上去之后呢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呢这个他们也打了败仗，然后约柜呢就被非利士人抢走了。我们还记得说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之后呢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他们的假神的那个像呢也倒了，然后呢很多疾病发生在那个非利士人中间，所以非利士人呢就决定呢就把这个他本来是做战利品拉回去的，反而会带给他们很多的麻烦，所以他就决定把这个约柜呢再给送给这个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还记得说他们送约柜呢是用专门造了一辆新车，然后呢还用两个牛去拉着这个车，然后他们讲到说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边境之后呢我们就不管了，如果这个牛呢就自己会拉着车呢应该会进去。所以这个细节呢我们会看到说当大卫第一次运送约柜的时候呢也是 exactly 去 copy 这个非利士人的方法，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错的事情，所以呢也导致了后面的一些状况。当时这个约柜到了这个以色列人之后呢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博士麦那些人叫我们剩下的是善观约柜，就是说他们看约柜的时候呢是用一种很放肆的一种很不敬畏的心去看约柜，所以当时神击杀了几百人。这个事情跟以色列人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然后呢我们知道博士麦那个地方呢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一个祭司的一个城市，所以 suppose 那个地方的人呢更应该知道神的这种律例，也更应该敬畏神，但是其实那个事情也表明了当时以色列人的这种属灵的这种状况。所以后来这个约柜呢就放到了这个基列耶林的这个亚比拿达他们家里面去，说一直就放了，从扫罗那个时代四十几年，然后到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就是将近五六十年的一段时间呢一直在那个地方放着，现在呢就是大卫想把它运回来。既然我们刚才谈到的说大卫他虽然有热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的没有完全准备好，其实这也是表明当时的这种整个的属灵的状况呢，就是说大家对约柜呢并没有一个非常敬畏的心，其实约柜这件事情呢它是代表的是神，所以他们用的呢还是这个当时非利士人运约柜的这种方法，没有按照神的律法的要求去运送约柜，所以呢也是放在牛车上去赶，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基顿的鹤场的地方的那个牛呢受了惊吓，然后呢这个约柜呢要从车子上掉下来，这是赶车的这个乌撒呢就去扶这个约柜，结果呢乌撒被击杀。所以这件事情呢 不是太容易让人理解，就说乌撒本来是想做一件好的事情，这约柜要掉下来了，然后我要扶住他，我也不扶住他就摔坏了。他本来是用看上去是一件好心，但是呢他的这个所谓的好心呢并没有被神所悦纳，反而被神所击杀。所以如何你去理解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乌撒呢他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就是代表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整体的这种属灵的状况，就是他看不到说约柜这件，约柜本身是象征着神的同在，他就是像神一样，就是说你知道说摩西律法的规定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约柜是不能随便摸的，这个就像一个我们有罪的人，是你没办法去，你不可能去摸这个圣洁的神。其实就是说当时的人他对神的敬畏呢是没有的，所以这是你就是说你没有敬畏之心之后呢一种很自然的这种反应，就是说他看不到约柜的这种神圣的地方，所以他就自然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就是神击杀乌撒，当然这件事情是一件悲剧，但是这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呢，神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去提醒当时的领袖还是这所谓的民众知道说神是当可敬畏的。其实我们在后面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也有人被击杀的这种场景，这种事情往往就发生在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的时候，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人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来敬拜神，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来敬畏神。所以这件事情呢当然给大卫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所以十二节讲说那就是大卫就惧怕神。所以在那这件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后面会看到他后面就知道了如何按照神的律例神的律法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特别讲到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其实这个诚实你可以翻译成真理也没有事，就是我们一定要不光是我们有心，我们还要有真理，我们要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所示的用神的真理去来敬拜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敬拜神我们跟神发生关系，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满腔的热情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而不是按照神所示的。所以说我们敬拜神不但有心而心里一定要有真理。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圣洁呢是不容侵犯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约柜呢就又放到了这个俄别以东家里面，这里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赐福给他的家然后和他一切所有的。插进去的十四章呢就讲到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呢他 整体是在讲耶和华来建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讲到了推罗王呢给大卫呢一些香柏木，然后呢给他建宫殿，然后呢就后来这些香柏木呢也用来建造圣殿，然后讲到了大卫跟在耶路撒冷他生了很多的儿子，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然后后面讲到了他跟非利士人之间的两场的战争，因为这两场战争里面就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一个重复的话一直出现，第十节战争之前的时候到第十节说大卫求问神，然后第十四节第二次的章他说大卫又求问神，所以这两个关键词就写得很清楚，就没看到说大卫他在每次打仗之前他都是要求问神，他求问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场战争的结局当然是大卫得胜，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了把大卫交在把非利士人交在了大卫的手里面。第十五节其实这里面第二次战争交代了很多细节，其实大家值得去很好的看一下。十四节说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十五节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这里一些细节呢很值得我们去推敲去来感受。这里讲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与外敌 征战的时候呢，讲到说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了，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已经开始了，神在前头打了，就是你要是凭着信心去来看见，属灵的眼睛去看见这件事情。其实这里面也讲到一些细节，就讲到说神还给他讲了一些策略性的东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求问神的时候，有时候是并不是这件事情说我们什么都不做神就成就了，其实你还是要按照神的一些计划去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去做，就是要去做。就是这里面就是很多细节，就是我们看到大卫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他的非常的密切。所以第十七节就讲到说，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所以这是神与他同在。然后从十五章开始呢，就接着来去运送这个约柜，显然是大卫显然是求问神，然后知道他的错在什么地方。然后讲的是大卫支搭了一个帐篷，然后呢帐幕，然后呢这个约柜会放在帐幕里面去。然后二节说，那是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而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并且永远侍奉他。所以下面就讲到了大卫怎么去召集这个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讲到了哥辖、米拉利和葛顺的子孙，讲这样一个名单，就是他要完全按照神的律法的要求去来抬约柜。第十三节说，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热心，但是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个时候呢，他们从第一次的教训中呢来去学习如何求问神，如果按照神的要求来去抬约柜。十四节讲到说，祭司利未人他们首先要自洁，要去首先自洁，然后呢再去抬约柜，然后他完全是用抬的方式，然后把约柜完全是按照耶和华吩咐借摩西所吩咐的，然后就把它给抬过去。然后讲到说大卫呢又让利未人的一些族长呢，那么去用各种的乐器，然后呢去大声的歌颂神。然后还后面讲到了大卫自己呢也在那个约柜前面的来去跳舞。然后其实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的更清楚，然后讲到了他的妻子这个米迦，就是扫罗的女儿呢很轻视他，就是在撒母耳记下里面特别讲到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的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就是他很用这种讽刺的口吻来去跟大卫讲话。其实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神惩罚这个米迦，让他终生没有生育。其实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首先去看到大卫这个人，就是说他在神的约柜面前，他就像一个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君王，他觉得在神面前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那样去发自内心的那样去来欢喜的跳舞，去歌唱，去来赞美神，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其实这就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应该忘记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世上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荣耀，在神面前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就是就要像大卫这个样子，他要忘记他君王的身份，而是发自内心的在神面前把自己对神的这种喜爱，把神的对神的这种赞美呢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这是他内心的一种表现。而米迦呢，很显然他跟大卫他不在一个 level 上，他看不到大卫的这种表现是种发自内心的爱神的这样一种表现，他反而去从世俗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去来看大卫的行为，他自然就两个人是不同步的。所以我们其实从很多细节上可以看到大卫这个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对神的这种敬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第十六章就讲到了这个约柜呢已经抬了进去，然后呢放到这个帐幕里面，然后大卫来献祭，然后呢还去给这些人祝福，然后给他们分饼分肉。 然后呢，下面就特别讲到大卫呢安排这个利未人呢在约柜前来去侍奉，来去颂扬称谢和赞美，所以讲到了他们的第一个诗班，讲到了亚萨的他的弟兄们，然后在神面前来去敬拜神赞美神。然后从七节讲到了，这是一个很长的一首诗，就是他们当时唱的一首大卫的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呢，我们后面在诗篇里面呢，都能看得到，看上去这首诗呢像大卫诗篇里面的几首诗合在一起的，包括在诗篇里面105篇、106篇和96篇，就是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你会后面去看的话能查得到，就是在这个三个诗篇里面呢都有相关的内容。这首诗篇呢可以分成基本上四个部分吧，就是说它从8节到第11节是一个呼召的部分，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做什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你要向他唱诗，要以他的圣名夸耀，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对待神。从12节一直到22节实际上是一个回顾的救恩的历史的部分，就这里特别大卫在这里特别来去回顾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这样一个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恩典。所以12、13节讲说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然后第16节呢说这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就是让回顾重新思想神给他们所立的约，然后呢神对他们的帮助，对他们的各样的应许。所以回顾救恩的历史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属灵低谷的时候，你来去回想神当初怎样去感动你，拯救你，然后神给你的各样的恩典，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有帮助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应该不时的来去拿出你自己的受祭的那个见证拿出来读一读，其实你会看到神那个时候的对我们的带领，那时候神是很大的一个恩典，特别是在我们有时候在低谷的时候，其实回顾我们救恩的历史是对我们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事情。23节一直到33节是一个很非常写的非常美的这样一个赞美神的这样一个段落，但是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因为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等等。就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诗歌。然后34节呢是34节到36节呢，是一个结束的部分，特别是3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首诗歌，然后结果呢是众民呢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然后下面就记载了大卫呢又去吩咐一些立位人呢要去基遍那边，也同样的这样方式去赞美颂赞神。因为当时有两个敬拜的中心，因为那个会幕呢还有那个祭坛的那个是在基遍，所以那边呢有一位人在那边侍奉。然后现在大卫呢把约柜运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呢这边呢也成为另外一个祭拜的中心，所以呢敬拜神的中心。所以到最后圣殿升起来之后，基遍那边呢就基本上没有了，所以现在呢那个时候是有两个敬拜的中心。但是我们看到大卫说呢这两个地方呢都有让利未人去那边唱歌，然后去颂赞神。17章呢是一很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讲到了这个大卫之约。其实在历代志里面呢对大卫之约呢是讲的非常清楚的。首先是大卫他自己住在了一个很豪华的宫殿里面，他觉得心里很不安，他觉得说，所以他就对拿单说看到我住在橡木的宫中，而耶和华的约柜反在一个就是临时的一个幔子里面去，他感到很不安，他觉得应该为神建一个宫殿。其实那时候拿单显然是 对神的心意也不完全明白，所以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结果呢，当天的神就来特别给拿单说，就是说神的心意呢并不是让大卫来建造圣殿。然后呢，首先呢，神要应许为大卫呢建立家室。其实家室这个词呢，首先它不是指房子，就是说它是指他的子孙后代，也是一个王朝或者王国。其实这里面这个家室呢，其实最终的它引申到呢，实际上是神的国，是上神的国。所以第八节讲的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所以第十节讲的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第十二节讲的说，讲到说，他的后裔，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建造国直到永远。十三节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之前的扫罗一样。注意第十四节说，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是大卫之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大卫的王朝呢，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呢，只是延续了21代，然后他这个国家在主前586年也灭亡。所以呢，神这里跟大卫的应许，给大卫的约呢，实际上是在一个是预言弥赛亚，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甚至在预言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两大的应许，包括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神对大卫的应许呢，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神对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子孙必作王，你的国已建立直到永远。我们前面也看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应验呢，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最清楚，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一个子孙，不是众子孙，指的那一个子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而对大卫的应许的应验呢，在路加福音1章30到33节讲到神的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讲到说他要生的这个孩子呢，他要为大，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他的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呢，旧约里面两大的应许呢，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呢，最终呢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所以当拿单把神的话告诉了大卫之后呢，接下来这段呢是大卫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认真的来看一下，就是看看大卫他是怎么祷告的。就是这件事情，首先呢，神给了大卫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了，就是应许他的国位永远坚定，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看看大卫当神给他这样一个祝福的时候，大卫他是怎样祷告的，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就这个祷告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段呢，我们从第16节到19节，其实这里看到大卫对神祷告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讲到说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他说他第一讲到说耶和华神呢，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他第一个态度是觉得我自己不配，我你给我这么太多了，我受之不起。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基本的态度，当神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我们不配，我们凭什么拿这些东西呢，我不配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态度，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该得的。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是我们得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不该得的，那是神额外的恩典给我们的。所以17节说，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所以这里就是大卫实际上他内心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他觉得这些东西他是不配的。然后呢，22节到20节实际上是 大卫这里讲到了他对神的一种认识，是或者是对神的宣告，说耶和华照我们耳中所听见的，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他看到了这个神的独特，神的伟大，就是说是他透过各样的他的个人的经历来去宣告这个神在他心中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他还看到了第二十节说，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所以他这里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民，就是说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说，神跟大卫的应许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应许，他是给这个整个国度的应许，也就是说是以色列这个民的应许。所以他这里看到了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民也是独特的，神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在这个团体身上是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的。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实际上它是一个求神来去坚定坚固他的应许。这句话呢，我们不能够简单理解为说这段说是大卫他完全是在按照自己的私欲来去求神来坚固应许，并不是说神给我了好处，我就怕神以后不给我了。你求神说你要说话算话，你这个应许你一定要给我实现啊。其实大卫这里并不是在这种意思，这里大卫你看他讲的是，愿你的名永远坚立并尊为大。然后二十四节讲的是名，二十三节讲是讲的神的话，就是他清楚的知道说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是神的话要成就，乃是并且呢，这是跟神的名是有关系的。就说呢，当神的应许来建立的时候，就是表明神的名也是永远建立。就是整个大卫的祷告呢，首先呢，他是一个感恩的祷告，他首先是感谢神，他觉得自己不配。然后呢，他也是一个顺服的祷告，就是说神已经将这样的恩典给他，神已经让他成为神计划中的一个部分的时候，他是用一种顺服的心来去祷告，顺服神的计划。其实这也是我们神把我们放到某个计划中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去感恩，然后呢，我们去顺服神的计划。如果我们如何去让自己被神所用，成为神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大卫的这个祷告，你去仔细去看的时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的一个祷告。然后从十八章到二十章呢，是一个另外一个段落，就讲到了大卫在征服周围列国上面的一系列的成就。而这整一段的核心呢，甚至在第十三节，第十八章第十三节讲到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然后这是整个段的核心，就讲到说大卫之所以取得一连串的战场上的胜利呢，都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的结果。所以大卫当第一次出道的时候，其实大卫都讲了一句话，他打那个巨人耶利哥巨人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就说你使人得胜的是耶和华，并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我们也前面看到他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每次都来很谦卑的来去求问神。所以呢，大卫的胜利乃是神帮助他的结果。所以这里讲到了他十八节讲到他去攻打非利士人，然后又讲到这个摩押人，然后讲到了这个索巴，这个索巴呢是在叙利亚的北边，然后呢还包括这个亚兰人。这里讲到说他得到了很多战利品呢，后来呢都用来建造圣殿。第八节讲到他夺了很多铜，然后这些铜呢后来就被所罗门用来制造这个铜海和铜柱和一切的铜器。然后他还讲到他在去十一节讲到他从以东摩亚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那些金银的那些器皿呢，都分别为圣。 后来用作建造圣殿的器物。然后第十四节到十七节讲到了大卫他的内政，就讲到了大卫他建立了一套很有序的这样一个行政管理的这个体系，讲到了军事上的统帅，然后呢讲到了宗教上面，讲到了这个祭司长，然后呢又讲到了他的其他的一些领袖。所以第十四节特别讲到了以色列做以色列，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然后十九节十九章就看到大卫跟亚门人的战争。本来大卫一开始想跟亚门人的是想和平的相处，所以他去了，他给了他送给他派去一个友好的使节，想跟他们建立一个和平的约。结果呢这个亚门人的王呢反而听信他下面大臣的话，然后呢去羞辱了这个大卫派的臣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导致了大卫呢就派了这个约雅呢就去灭了这个亚门。十三节里面讲到了这个约雅的一段话，其实也很有意思，讲到说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所以后面讲到亚兰人以东人，然后第二十章特别讲到了他最后来去攻入了这个亚门人的首都。然后呢有一个细节，二十章第一节就讲到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雅率领军兵毁害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那是讲到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其实这里面没有讲，其实就是在这个期间呢就发生了大卫跟八十八那个问题。所以呢后面就讲到了大卫夺取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然后后来就看到大卫呢跟非利士人的战争。所以呢这一段呢其实就讲到了大卫呢在耶和华神的带领下呢征战周围，让他当时让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领土呢达到了最大，然后呢战胜了周围的列国，然后都臣服在之下。其实这也是一个对神的圣殿呢，当然也是一个见到了一个很和平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这件事情它整个的中心呢就是当然十三节那段话，就是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其实我们从大卫身上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我们不要把眼光只是定在大卫犯的那个奸淫罪那件事情上去。其实我们来对比大卫跟扫罗，你会看到他两个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区别并不是说他俩没有犯罪，扫罗也犯罪，大卫也犯罪，但是两个人对罪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大卫犯罪，他是无论是讲的这个奸淫罪之后，还是数点人数这个罪之后，大卫都是非常谦卑的到神面前去来祷告，去来求神来赦免。所以我们说大卫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不犯罪，而是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他还是会犯罪，但是他然后他对罪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的历史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这些人他的结局上来去思考说他的结局是怎么来的。我们从扫罗身上来看他为什么有那样的结局，其实每个人的结局归根结底都是由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上所决定的。我们最终知道说神的心意一定会成就，而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意志。所以这是我们看历史来从历史上来学习经验，来去指导我们说今天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去敬拜神，如何去用正确的态度来去对待神。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 借着历代志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向我们说话，也求神帮助我们从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从这些先人的他们的事情上来学习如何更好的跟随你，更好的认识你，更好的荣耀你。也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让我们在2020这个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有一颗敬畏的心来去学习你的真理，也能够把你的真理实行出来，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